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5月15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美中贸易战或者无限期延长，美国参议员提交议案阻止中国军队获得敏感的美国技术。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民主派呼吁美国实际行动，明确施压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正在美国访问的反对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代表团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及国会应该加大对香港政府施压，威胁重新审议赋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的香港政策法，以及推动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迫使对方最终撤回有关修订，保障现有的香港与中国司法分隔，避免香港市民以及外国人引导至中国受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报道。
由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所率领的民主派四人代表团在5月14号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作专题演讲，特别就当前在香港立法会准备展开审议的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向与会人士讲明他破坏一国两制的严重性。代表团包括了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婷、前立法会议员兼政治组织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秘书长李卓人。李柱铭首先在发言中指出，自中国政府于2014年推出了一国两制政策白皮书，强调一国高于两制，列明中央有绝对管治香港的权力之后，就不再在乎国际社会怎样看待他们侵蚀践踏香港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他俗称这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移交逃犯与中国大陆受审，他的破坏高度自治承诺的程度，相比2003年时面对有关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危机甚远。李柱铭解释，他们此行到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好像当年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危机时，公开讲出明确反对态度，让国际社会知识跟随，对香港特区政府形成压力，最终推倒整个立法程序。自香港政府年初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之后，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唐伟康曾经在香港一间电视台上接受专访，公开表达关注。副总领事何志在4月初称，美国政府正以极大的兴趣去跟进，并对当时有超过10000名香港人上街示威抗议感到高兴。李柱铭回忆，当年社会亦都觉得23条立法必定成功无疑，但自白宫明确反对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最终被推翻。他说
：Because the U.S. government was the first to say thi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llowed,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followed, New Zealand, European countries.And Hong Kong people took
李柱铭说，因为美国政府首先发言，英国政府跟随其后，澳大利亚政府都跟随，新西兰和欧洲国家同样地，香港人知道国际社会强烈地支持他们反对23条立法，所以就有50万人上街示威抗议。另一与会的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认同国际社会施压的重要性，指出美国国会应该加快推动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惩罚侵犯香港自由、民主与人权的香港政府官员，使到他们在考虑出卖香港、讨好中国政府的时候有所顾忌。罗冠聪说
：“I think it is powerful because it targets the people who committed these misbehavior instead of the general economy of Hong Kong. As long as we remain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to the region, to China, then we have.”
他说，我想这个法案是很有强大的阻吓力的，因为他取代了考虑宏观的香港经济状况，专门针对个人侵犯香港民主自由不当行为。只要我们 維持在地區在中國的戰略重要性。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就可以在保護香港自由方面起到共幹的作用。香港支聯會秘書長李卓仁亦都呼應香港特區政府建議中的修訂逃犯條例不只是香港內部事務，它的適用範圍都涵蓋居住在或者過境香港的外國公民，有可能會被引渡到中國受審，因此國際社會有實際責任與義務為他們的公民發聲，提出反對。李卓仁稱，將來如果美國國會通過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之後，出賣香港的特區政府官員被美國制裁懲罰將會大快人心。他說，
And I think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ll be glad thatCarrie Lam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come to America, I think, you know, because, you know, she deserved punishment. CY Leung deserved punishment. They are all selling out Hong Kong high autonomy.
And 李卓仁說，我想香港人會非常高興見到特首林鄭月娥被制裁禁止入境，她應得如此懲罰。前任特首梁振英應得如此懲罰，他們都出賣了香港的高度自治，他們應該受到制裁。不過出席论坛的另一位讲者，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婷则指，美国政府其实不用等到通过新的立法，亦都可以善用现有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行使该法赋予监察香港有没有落实一国两制特殊地位的权利。麦燕婷说，
I think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I hope American government can really empower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to ask。
佢話：我諗會有一種方法嘅，我希望美國政府能夠真正強力地執行美國香港政策法，睇睇呢一次香港提出修訂嘅逃犯條例，會唔會影響到美國香港政策法嘅有效落實？佢哋咁樣做實至名歸，我希望美國政府行使佢哋嘅權利。李柱明一行四人已經係自有關修訂提出之後，第二个民主派代表团前来美国和美国政府官员及国会领导人会面，反映反对意见。较早前在三月份，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两名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莫乃光应邀前赴华盛顿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地区资深总监博明会面，并得到美国副总统彭斯接见。此外，李柱明一行四人已经在星期二下午到白宫会见了负责亚太事务的国安会资深主任博明。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中国方面5月13号公布了对美国提高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的反制措施，再加上所有官媒开足马力试图燃点普通民众的爱国情绪，已经持续了近一年的美中贸易战不单止再度升级，亦加大了演变成一场抗日持久的贸易战的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美中第十一轮贸易谈判匆匆收场，没取得任何突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之后，双方都对这一次谈判不抱任何希望。谈判的唯一的目的是避免谈判彻底破裂，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中国商品关税的直接导火线是美方指责中方突然大规模收回之前已经做出的承诺，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让、政府补贴等美方关注的核心议题。美方的要求是在最终协议文本中详尽地列出中国需要修改的法律法规清单。这个要求使北京难以接受，因为它被视为是有失尊严。主导中方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上个星期五5月10号在谈判结束后首次明确表达了中方的三条核心原则，即全部取消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改善协议文本平衡性。他说在这些原则底线问题上，中方绝不会做出让步。中国知名美国问题学者、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提出的谈判条件过于严苛是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这个是要将中国当小二，要中国签订非常不平等的条约。史恩宏说， 簽了協議，美國還要保留很大部分關稅，當成一個非常嚴格、細緻的監督中國的共幹。而且中國在談判過程中在原則上作出某些原則上的承諾，立即被美國盯住，說是固定了下來，不能夠改，改了就是背信。同時，中國各大官媒已經開足馬力，抨擊美國提高對中國商品關稅以及啟動新的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行動。中國央視在5月13日晚的新聞聯播節目中，罕見的由播音員慷慨激昂地宣讀了一段社論。經歷了5000多年風風雨雨的中華民族，怎樣的陣勢沒見過？播音員說，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不過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道門檻，沒什麼大不了，中國必將堅定信心，迎難而上，化危為機，鬥出一片新天地。金融時報的報導說，中國官方言論的升級是為了強化中國國內與美國長期鬥爭的支持。在中國宣布了對美國的反制措施後，特朗普發推文威脅說，大批企業會因為關稅的原因搬出中國。而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國非常希望與美國達成協議。他的推文寫道，將會沒有人在中國做生意，這個對中國好壞，對美國好好，但是中國佔美國的便宜已經很多年了，他們已經遙遙領先，美國前總統沒有盡責，所以中國不應該報復，這個只會更壞。中國是非常不願意打，人民大學的史恩宏說，但是中方為了結束美方這種打法的代價，在中國政府看來太高太高了。目前華盛頓和北京都給彼此留下了一個大約3星期的窗口期，原因是雙方宣布的新的關稅措施都並未立即執行。北京將新關稅措施的起徵時間定在6月1日零時起，這個是因為從美國宣布的從5月10日起對價值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提升至25%，實際上是在北京時間5月10日12:01之後，從中國港口出發的貨輪上開始生效。而這些貨輪穿越太平洋抵達美國口岸的時間剛剛好是3星期。雖然美中雙方都表示談判並沒有破裂，但了解情況的消息人士表示，美中貿易談判現在處於停滯狀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報導說，自從上個星期五中國副總理劉鶴離開華盛頓返回北京後，談判基本沒有進展。現在兩國的談判人員似乎將重啟談判的希望寄託在6月份在日本大阪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上。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力量項目主任葛萊爾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兩國元首會晤現在是使雙方重返談判桌的唯一希望。但葛萊爾表示，特集會能否推動兩國重啟談判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他說，如果他們做不到的話，這樣很難想像美中兩國能夠在短期內重啟談判。在中國方面拋出所謂3核心原則，並表示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後，現在北京的考量是華盛頓在這些問題上做出妥協。人民大學的美國問題專家史恩宏表示，如果美方不讓步，即使美中元首在 G20 峰會上舉行峰會，最終協議恐怕仍然難以達成。史恩宏說，如果特朗普沒有基本的立場的變化的話，大體上還有叫習近平回到原先美國堅持的所有立場，這樣習近平很難接受。而且劉鶴不過就是執行習近平的指示，因為你美國總統面子大，他可以做一些讓步，但是要做這麼多的讓步。史恩宏說，他猜測6月底如果美國的立場沒有很大的改變的話，史恩宏想美中達不成協議，仍然達不成協議。不過據《紐約時報》報導，特朗普最近在與中國貿易談判的立場上反而趨於強硬化，雖然他此前幾個月一直希望能夠達成協議，特朗普現在展現出一種更為強勢以及隨時退出談判的姿態。因為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逐漸臨近之際，這樣做可能會在政治上給他加分。但是5月14日星期二一大早，特朗普就美中貿易談判再發推文，他在推文中說，當時機適合的時候， 美国将会同中国达成协议。特朗普对习主席有着无限的尊重和友谊，但是正如他之前多次话俾习近平听的一样，对美国来讲，这个一定要是一项好好的协议，否则一啲道理都冇。要允许美国收复一啲自从世贸组织荒唐的一面倒的组建以来，美国在贸易上丢给中国的巨大失地，它会发生的。时间比大众以为的要快得多。这个似乎暗示特朗普仍然期待能够同中国达成协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尔表示，对特朗普来讲，最佳结果仍然是与中国达成一个非常好的贸易协议。如果那个是可能的话，这样特朗普就可以炫耀他做到了前任总统没有做到的事情。葛莱尔说，但是这样的一份协议可能拿不到。这样一来，他的选择就是一份坏的协议，或者是干脆没有协议。如果这个是两个选项的话，这样没有任何的协议更符合他个人的政治利益。因为特朗普可以说中国没有认真谈判，他就可以回到他2016年选战时的那一些对中国的展述上。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名联邦参议员5月14日星期二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包括将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在内的核心技术列入商务部的出口控制名单，以阻止中国军方获得敏感的美国技术。议案同时谴责了中国掠夺性的贸易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这项议案题为《2019中国技术转让控制法案》，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乔希·霍利提出。霍利2019年出任联邦参议员，是美国国会最年轻的参议员，担任联邦参议员后，大技术是他最为关注的议题。霍利办公室的新闻稿说，近年来中国一直通过知识产权盗窃以及不公平的贸易手段，积极获取美国的技术来推进自己的军事能力。新闻稿中说，中国通过国家支持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利用美国的科技来推进自己的军事能力。新闻稿说，中国主要通过两种手段来获得美国的技术。第一是通过贸易技术换市场，比如为了获得中国市场，中国要求美国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建立合资公司，分享战略技术，而这些战略技术最终不可避免地被中国军方使用。霍利举例说，美国谷歌公司为了获得中国市场的准入，就与中国公司合作开发了审查搜索引擎。霍利说，中国获取美国技术的第二种方式是寻找保护美国科技的法律的漏洞，绕过美国法律。霍利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租用被美国法律禁止出售的美国卫星。美国法律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卫星，但是未对卫星进入太空后的宽频用途做出规定。中国虽然不能够购买美国制造的卫星，但是基本上都可以租用。据信中国租用的美国卫星帮助中国军方加强前哨站之间彼此联络，维护社会稳定，帮助中国大范围传播信息等。霍利在新闻稿之中还说，现在是时候承认中国的行为越来越像一个敌手而不是朋友。好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利用美国的创新来破坏美国的价值观，并威胁美国的安全。这项立法是防止美国技术流入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霍利的议案要求将15种核心技术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控制名单，这个意味着所有公司在将这些技术出口到中国的时候必须获得许可。这些核心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先进的建筑技术和锂离子电池生产，这个其中几乎都是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关键技术。2018年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出台了一份针对关键新兴与基础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征求公众意见。这个框架限制人工智能 AI 技术、AI 芯片、机器人、量子计算等几项正在蓬勃发展的核心前沿技术的出口。专家说，中国试图将自己打造成网络强国，并打算成为未来高精尖科技的领头人。未来好多年，美国和中国将会陷入科技竞争。 萨姆萨克斯是美国智库新美国的一名网络安全专家，一直以来致力于中国的科技研究。他说他最近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有关美中竞争的听证会上，在港岛技术的出口管制时说，美国应该采取小远高长的办法，有选择的保护美国的科技，特别是与军队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技术。他说那些对军事技术来说非常关键的技术应该被控制，而不是所有那些被军方使用的技术。他说对这些技术的评估应该常规化并随时更新，评估应该有军方和非军方的利益相关部门共同做出。如果一揽子全面禁止出口，将会使美国公司无法为其他国家产品提供部件，因为美中的科技的研究和开发处于同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萨克斯在听证会上亦讲到了美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共同研制的人脸识别技术等被用于新疆镇压的事情，对于这种看起来友好的开放性合作造成道义上伤害的事例。他认为出口管制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美国应该与国际标准组织一起共同制定一个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工智能使用的指导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海警队高级官员说，由于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发展导致需求不断增加，海警队将继续增强在各个地区的资源部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海警队亚太区司令官林达费根中将上个星期5月6日在海空天年度会议上说，海警队在亚太地区扮演积极角色的潜力很大。费根说他可以讲给大家听，美国海警队与亚太地区的关联从未如此之强，对他们派驻到这个地区的资源的需求亦从来没有如此之高。事实上，最近费根与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上将会面时，他说他需要海警队部署更多的资源。今年3月，美国海警队白索夫号国家安全巡逻舰罕见的伴随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引发多方关注，并被认为是美国海警队可能会更多的参与西太平洋事务的前哨。费根中将证实了这个猜测，他说目前有两艘国家安全巡逻舰已经被部署在这个地区，另外3艘快速反应巡逻艇亦将被派驻到夏威夷。费根仲话，除了巡逻艇之外，美国海警队仲在多个国家派驻了联络官，包括斐济、菲律宾、日本、越南和中国。费根话，这个给了美国海警队在亚太地区运作的独特优势。费根中将话，他们得到了难以置信的多项授权，能够进入那些美国海军可能不方便进入的国家。中国近年来加强利用海上民兵力量在周边海域伸张主权，并以海警船作为海上民兵的后盾。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绕过风险投资，女性创业沉资着眼于数位货币。我们会介绍巴尔的摩的一名蓝调歌手以及社会活动家。我们会看一看地下宇宙观，一个旧的金矿改变成为世界级的实验室，以及面对海洋暖化，美国的科学家增强珊瑚的适应能力，以及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暴沙间接造成鱼类的体征变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对于很多人来说，比特币和其他加密数字货币仍然是很神秘，但对于女性领导的创业公司来说，这种货币是他们在科技行业筹集资金的另一种方式。马尾记者郑蒂娜报道。
风险投资公司从来都不会吝啬将资金投资，但这个只有当创业者是男性的时候才会有效。
风险投资界的格局 94% 是由男性主导，这个使到女性和少数群体客观上更难获得投资，原因有很多，包括性别歧视。
现在女性企业家正开始探索另一种稳资金的方式，他们将目光投向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风头最盛的一个现象。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blockchain has to do.
区块链的价值定位必须是非中介化，确实这个意味着在应用时要去除中间人或者寻租者。
首次代币发售允许各个公司创办人通过发行针对他们的区块链业务的数位货币的方式获得到资金。
There's no legacy of like male domination.
在区块链领域没有男性主导的传统，因为这里没有传统，所以为什么不参与一下建立一些
东西
呢？
密雪儿·麦考马克创立了铸币公司，他计划用它来为自己建立众包平台融资。
跨越风头的小圈子以及那些常年控制资本流通方式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开放的世界，在这里女性可以自由地走出去证明自己。
但这个对于科技来说还是处于早期，
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公平快速的资金涌入首次代币发售，但是我不会马上认为这是一种成功，因为我们希望了解这种类型的融资流程的寿命有多长。
对于那些有野心的女性来讲，她们谈论的是怎样实现长期的成功。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李克斯既是一名蓝调歌手，也是一名活跃的社区活动人士。她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社区意识，我们一起听听她的自述。
My name is Ursula Ricks. I'm from Baltimore, Maryland. I'm a soul funk.
我叫做乌苏拉里克斯，我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人，我是一名灵魂乐、放克乐和蓝调歌手。今年35岁，我虽然在巴尔的摩出世，但是在德州长大，所以我了解双方对种族问题的睇法。我从小我的妈妈、祖母和阿姨就是活动人士，所以我一直认为当我们的政府做错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抗议，令到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你要选的政府。来听我音乐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我是一个社会活动人士，我将音乐、我从事的活动和我作为一个美国黑人的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去演绎一首歌，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为什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为什么会打动我，哪里会打动听众。蓝调是动情的音乐来的，如果有任何人跟你说他们不喜欢蓝调的话，那他们的灵魂已经死了。如果你不喜欢蓝调，那样你就脱离了人性。更加重要的就是蓝调是政治音乐，这种音乐是说明所有人会去努力改善社会。我们都要世代相传，我们都在成长改变，我们要为下一代人带给他们想要的世界，而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
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一个废弃的大型金矿现在改建成为一个地下实验室，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企图想了解宇宙的科学家。下面是记者索科洛夫的报道。
在实验室里面，科研人员着上整齐工作服，配上头盔和手电筒。这个亦不是典型的实验室，实验室在地下1公里深的前金矿，被放射性元素和复杂仪器包围的研究人员正在试图解开宇宙的秘密。我们要深入地下1.5公里，目前这个是最深的工作地点，但是这个矿的总体深度差不多是2.5公里。十分钟后电梯停低了，一看这里好像是一个普通的矿井，只是非常干净，但是向右转，这个明亮的走廊的尽头就是一个无菌实验室。进入无菌实验室必须穿上特别的防护装置。
就咁样，我哋用胶带将第一层嘅手套贴埋一齐，而家就拉上第二层。
佢哋咁样做唔系为咗保护人，而系要保护敏感嘅研究唔受人类污染。科学家研究嘅系宇宙产生时最先出现，被称为中微子嘅微小粒子。呢项研究需要有一个最无菌嘅环境。为了避开噪音，我们必须来到地下1英里的地方，然后通过探测器对中微子进行观测，就好像你们所看到，我们要设法避免探测器受到放射等其他物质的干扰。一切行动都发生在这个紧密的箱里面，一台电脑吐出所有的数据，科研人员说通过研究中微子，他们将能够回答目前的星系、行星和行星是怎样形成这样一个中心问题。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在矿井的另一端探索星星。
科学专家马克·汉哈特开玩笑称自己是明星矿工，他说他一直梦想着探索宇宙，但是从未想象自己会在地下研究远在天边的星球。
我们研究的不是行星本身是怎样形成，而是宇宙最初怎样创造了行星形成所需要的元素，甚至更小的元素。所以如果有人研究建造房屋的砖的话，那我们就是研究构成砖块的原子的人。
平均有来自不同国家的70名科研人员在这个地下设施工作。他们说他们跟他们之前的矿工有相似的时间表，但是他们的工作更加是有条不紊一些。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南达科他州报道。
世界各地沿海的居民依靠珊瑚礁提供食物，躲避风灾以及提供旅游业。但是珊瑚礁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科学家就希望扭转这种局面。下面记者巴拉窝纳在迈阿密的报道。
在迈阿密的外海，潜水人员将珊瑚的细枝插向海底。这些细枝取自迈阿密大学珊瑚孕育所。项目管理人员何斯立话：努力回复受损珊瑚礁的科学家是最近发现珊瑚被修剪之后会长得更加快。
我们能够将大虫的珊瑚分割成硬币大小的碎片，这个会增加它们的生长速度，然后再将它们放在一起，创造出比一开始更大的珊瑚群体。
修剪类似这些这样的珊瑚效果特别好。他们的实验室9年之前从30个指头般大小的珊瑚开始做起。
我们的珊瑚孕育所将它们变成了3500个珊瑚，也就是说每个礼拜的任何一日，我们都能够将几百个六角珊瑚移植到珊瑚礁上。
他们目前为止已经是移植了11000多个珊瑚，但是这些珊瑚和世界很多地方的珊瑚礁一样，面对着日益暖化的海洋。何斯立的团队不希望他们的努力是付诸东流，他们同迈阿密大学的同事贝克尔合作。
所以我们植入的是我们认为在未来亦能够承受热度的珊瑚。
珊瑚礁的食物和色彩是来自于共生关系的珊瑚藻，但是当海水变得太热，他们就会失去了这些珊瑚藻。这些白化的珊瑚日子不长，但是贝克尔就是这样。
它实际上提供珊瑚一个机会去替换和它们共生的珊瑚藻，然后和新的可能更加能够适应新环境的珊瑚藻形成共生的关系。
贝克尔的实验室在这里拣选回复力最佳的珊瑚。
despite having been really severely.
虽然佢哋几个月前严重白化，但系佢哋实际上回复得相当良好噶。佢哋已经开始长出新枝。
下一步要喺受损嘅珊瑚礁上边植入呢啲被压力强化嘅珊瑚，然后系睇一睇效果如何。呢个团队对于佢哋能够给予咗珊瑚礁一个重生嘅机会感到乐观。
我哋冇办法喺全球重建每个珊瑚礁，呢个就系点解教育系我哋项目嘅第二大部分。
佢哋招募志愿者嚟帮忙重建珊瑚礁，让佢哋了解面对气候变迁，揾出全球性嘅解决方案系必要噶。佢哋系希望市民、科学家能够系帮助散播呢个嘅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响迈阿密嘅报道。
据迈阿密大学的研究员估计，每年有大约1亿头鲨鱼被捕杀，过度捕捞导致物种濒临灭绝。马美的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新的研究显示，随着食物链当中的高阶掠食者从世界上的生态系统当中是消失，被鲨鱼视为盘中餐的动物亦都在改变。原本那些猎物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鲨鱼的数量都减少紧，所以我哋有好大动力尝试去了解清楚呢个对生态系统嘅影响。
研究人员研究咗两个珊瑚礁嘅一个鱼群。
One of the systems, the Rowley Shoals, are protected from fishing.
其中一个生态系统罗莱浅滩禁止捕鱼，亦有住健康嘅鲨鱼群。对比之下，史考特礁有捕鲨活动，亦随住鲨鱼嘅数量减少而枯竭。
研究人员发现，当鲨鱼不复存在的时候，被鲨鱼猎捕的珊瑚礁鱼类眼睛以及是尾鳍都比较少。
大眼睛和大鳍是有体力上的代价的，你有大的眼睛就必须有更多的努力，所以当你没有掠食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不需要消耗你的精力发展出大眼睛，你就可以专注于其他事情，好像繁衍和喂养。
研究人员担心这个只是过度捕鱼以及是掠食者的消逝对全世界的生态系统一个可以观察到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印尼国内反华情结与一带一路，中国 5G 技术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国会立法停台，中国官媒称欲以台制中必为一条死路。美国众议院5月7号星期二通过台湾保证法以及确认对台承诺的决议案之后，中国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并批评这个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甚至要求美国政府阻止美国国会审议推进有关法案。不过几日来，美国国会议员不单止不理会中国的抗议，还陆续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达他们支持台湾以及相关立法的声明。中国官媒称美国国会的立法动作是企图利用台湾牵制中国，这个冒险都将是一条死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上星期美国国会及特朗普政府停台动作频频，众议院不单止通过两个支持台湾的法案和决议案，在国会山的台湾关系法40周年酒会中，政府官员和几十名参众议员都到场表达支持强化美台关系的立场。议员在社交媒体上亦不断发声支持台湾。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上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作为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他为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感到骄傲，他期待未来有更多的40年。在参议院提出台湾保证法的军事委员会空六小组主席科顿上星期三亦发推话，好高兴看到众议院无异议通过台湾保证法，参议院现在应该讨论并通过这个法案以强化美台重要关系。退役空军准将、联邦众议员贝肯是273号决议案联署人，他上星期二在对台湾保证法投下赞成票之后发推话， 今晚我对台湾保证法以及273号决议案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投下赞成票。美国必须维持支持台湾的承诺，并协助他的人民保障他们努力争取得来不易的自由。曾经在台湾传教中文流利的犹他州联邦众议员康熙恒上星期三的推文说，我联署的两个立法273号决议案以及2002号法案已经无异议通过众议表决，他们重新确认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及体认台湾关系法40周年。他还在另外一个推文之中说，台湾2350万人民代表华语世界唯一的民主，台湾可以代表很多和我们同样珍视的原则，并成为亚太地区民主成功的傲人典范。除了共和党议员之外，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多伊奇、彼得斯、加耶哥亦都在台湾保证法以及273号决议案表决通过后发推支持强化美台关系。代表加州的联邦众议员彼得斯上星期三在推文中说，他协助通过台湾保证法以及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承诺的决议案。他说，我们致力于美国与台湾持续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推文还贴出2016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首度出访中美洲，在回程途中过境洛杉矶时两个人的合照。对于美国国会对台湾的跨党派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上星期四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上发表文章表示感谢，并肯定当年美国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的立法作用，因为它使到40年来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得以维系。不过蔡英文说，台湾努力争取得来的民主还需要美国的伙伴关系支持，民主灯塔在日益增加的黑暗中比以往更为必要。蔡英文说，过去40年美国国会以及历任政府对台湾关系法的遵循，使我们的伙伴关系无可取代，并且在越来越反民主的侵略性势力中保持我们这个地区。如今美国国会持续透过例如台湾旅行法的立法作为，展现两党共同支持加强与台湾的关系，这个印证当年创造台湾关系法的创意和承诺至今仍然存在于国会。中国国营媒体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星期五转发一篇英文评论，严厉抨击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保证法，以及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以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这一篇源自5月9号的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国际锐评署名国际锐评评论员的中文评论，指责美国再次利用台湾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压制中国和平发展，是极其危险的政治行动，再次暴露出美国某些势力玩弄政治的极其恶劣行径。文章说，任何企图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冒险行为都将是一条死路，因为他犯了三大严重错误，彻底损害美中两个大国关系发展基础，企图打台湾牌，试探中国底线，造成台海局势动荡，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如果美国政客试图突破中国在台湾问题是最后红线，包括派军舰登陆台湾，那个就是中国统一台湾的冲锋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印度尼西亚将引进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发展基础设施，不过有学者警告，历史上形成的反华情绪依然没有散去，对一带一路构成挑战，而中国目前缺少对有关国家的人民状况的深入研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树人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许耀峰最近撰文说，印尼总统佐科将大手笔吸引中国投资，用于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华中师范大学中印尼人民交流研究中心说，印尼政府看准中国一带一路的低息贷款，印尼28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受益，总值约达999亿美元，或约1296万亿印尼盾。不过许耀峰的文章说，印尼和中国文化相差很大，中国公司要想成功必须谨慎应对文化震荡。他所指的是印尼国内部分地区残存的反华情绪。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印尼总统选举中 中国劳工问题是竞选焦点之一，由此引发公众对新的反华情绪的忧虑。印尼总统佐科竞选连任期间被反对派攻击为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与北京关系密切。印尼人口 2.7 亿，华人只占 3%， 但历史上多次出现反华排华事件。华人自明朝移民印尼，印尼华人一般比当地人更加富裕。印尼反华情绪和中共曾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渗透有关。1965年至1966年，印尼一次未遂政变造成50万人丧生，而中共支持的印尼共产党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许耀峰认为，印尼民众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忆不会很快消逝。印尼民间的反华和排华情绪的存在，说明一带一路国家，其中包括中华文化圈内国家的人民状况很复杂。一带一路的倡导者目前的认知如何？香港理工大学最近一次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文学院研究员贺兆田教授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人民状况的研究不足，缺少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认知和准备。贺兆田说，讲实话，对世界进行研究，但是人类学在中国是二级学科，对一带一路那些国家的历史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对那里的社会也没有深入的研究。你对那些国家的理解能够深入吗？主要讲经济和上层权力的互助就能够搞定。贺兆田说，他自己想到这个，不知道后果有几大，因为一带一路很多国家的情况太复杂，他们只有浑身发冷的份。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傅宝石教授近日在香港就美国、中共、台湾国民党等对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历史发表演讲。他在谈到中共推进一带一路方式时，对美国之音表示，
现在看其实跟当时很多想法没完全就是的，其实他们那个现在更加 ambitious 了，先有钱给钱。
傅宝田说，他们现在就更加雄心勃勃，现在有钱给钱，以前是没有钱，以前都是靠激情这些东西。中国如今以强大资金支持一带一路，导致舆论更多的讨论债务陷阱，而中国自身在对一带一路国家人民状况的研究上滞后。贺兆田教授同时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吸引力。他说，为什么中国的号召还有它的力量？确实，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应该做的事，但是他们过去没有做。中国确实要做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和客观上，世界有对这一部分的需要，所以一带一路这一样东西有它的价值。一带一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同时，更加凸显对完善国家缺少文化认知的紧迫性。不过，中国的海外网说，4月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称这个是习近平去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八大行动之中的重要举措之一。该研究院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该网还说，中国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外，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要做的是有钱大家赚，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中国是榜样，不是模具。愿意来的中国肯定真诚合作共同发展，不愿意的中国尊重人家自己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本星期较早时候，来自30个国家的官员对于如何处理新一代 5G 通讯网络达成一致。美国同其他国家担心设在好像中国等国家的科技公司可能会受到他政府的影响，从而影响网络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5G 移动技术更快速更有效，会议会使我们的连接更加紧密。 BATM 高级通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扎维麦伦说，这个比 5G 公司很大的权力。
That whoever controls the internet or supply the whole ecosystem around the internet, basically,
麦伦说，谁控制了互联网和配套供给整个互联网的生态链，基本上谁就能够控制通讯世界。 麦伦在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权力使美国采用中国 5G 技术是个真正的安全隐患。他说
They put all kind of small dangerous midgets inside their equipment。
麦伦说他们将各种危险的部件安装在设备中，在冲突中能够加以使用。如果有冲突，中国可能会决定使你的设备瘫痪，使你的通讯系统全面瓦解。他们能够这样做，这个是真正的威胁。麦伦说中国使用移动技术作为间谍工具，他已经提到证据。麦伦说他们使用移动技术来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大规模监控。他们检验了华为设备每一个晶片，他们的发现有些不妙，这个不是商业公司的东西，这个接近军事级别的东西。在另外一个会议上，中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说，中国发展的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是为了共同利益。他说
These are intended not to spy on other people, these are intended to help Chinese people。
董建华说，这些并不是用来监控人民，这个是为了帮助中国人获得更多收入，变成发达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来自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中国使用移动应用来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监控，目前很多维吾尔人面临大规模关押和宗教压迫。该报告说，应用记录了包括 DNA 和血型在内的生物识别资料，并且使用定位资料来监控民众的活动。很多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将会用相同的方式来对境外地区进行监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在美国政府宣布防止或者减少来自中美国家的避难人潮之际，一些原本无意申请庇护的移民发现他们如今亦只能够走这条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贾森华2011年以学生签证从中国来到美国，虽然父母有稳定的工作和一些积蓄，但仍然难以负担起他所在美国的费用。毕业之后，贾森华决定留在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主修统计学，学士和硕士学位都是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拿到的。贾森华符合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的资格。这个在2009年发起的项目是允许有医疗和语言技能的移民加入美国军队。贾森华在2016年当兵入伍，同年交晚时候这个项目被叫停。虽然贾森华已经正式入伍当兵，但仍在等待接受基础训练。2017年10月，美国政府以担心国家安全的理由，要求对所有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项目申请人进行背景调查，并且追溯执行。那一些目前已经服役或者等待接受基础训练的人亦都不例外。今年3月，贾森华发现他还不得不申请庇护。2017年7月到2018年1月之间，美军发生了数据泄露问题，成百上千的移民新兵的敏感信息被公布。一些人很快就提出庇护申请，因为突然之间他们在美军服役后回国，有可能要面临威胁到生命的局面。美国之音了解到，有4000多名的新兵的信息受到影响，其中包括1087名中国移民士兵，还有82名俄罗斯移民士兵。贾森华最近发现他亦都在这一份的名单上。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教授达林·约翰逊认为，数据泄露使参与该项目的人和他们的家人陷入不利境地。约翰逊说，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新兵本来回国不一定会受到迫害，而加迫害的大门亦都为他们打开了。约翰逊曾任美国陆军部长办公室首席法务官助理，他说美国在世界各地展开了一系列的特种作战行动，很多地方经常有非常压迫性的政权，所以约翰逊认为他们一定要想到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新兵本人遇到的危险。中国刑法规定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项目 允许外国出生的新生兵进入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快速程序。这样做有法律的原因，因为这些军人有可能被部署到他们的原籍国，如果他们不是美国公民，有可能受制于该国的法律。如果某人没有做到光荣服役五年，通过参军获得公民身份可以被剥夺。与此同时，移民新兵被告知在向军营报到之前，他们必须保持他们的签证身份。不过追溯执行的背景调查造成了大量的积案，那些通过该项目入伍的人为了接受审查已经等待了两年多，没有基础训练，贾森马的加快入籍程序没办法继续下去，他也没办法维持自己的签证身份。到2017年年底，他的毕业实习签证到期了，这个临时就业签证与 F1 学生签证的主修科目有关，如今他面临被遣返中国的风险。收到评论请求后，美国陆军说有关官员正在调查此事，就是数据泄露，但是目前并不相信该信息被广为散布。退役陆军中教马格丽特·斯托克2008年参与创建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项目，他说国防部没有向新闻界提供准确的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所能够记录下来的就有至少四宗的数据泄露，一些人还不知道自己的信息已经被泄露出去。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中教卡拉·格里森对美国之音说，调查最后判定信息没有广为散布。不过美国之音看到三封写给不同新兵的美国政府信函，说由国防部保管的一些个人数据通过电邮被披露给国防部网络之外的个人。这份信函说1月31号美国官员开始采取行动，根据个人身份识别信息泄露程序控制损失，但是司令部在3月6号得知该个人身份识别信息泄露事件有可能比最初估计的范围要大，因此司令部目前正在重新调查，并将继续观察这个问题。同时亦都是移民律师的斯托克正在协助一些人的庇护案，他说数以百计的有关国家利益入伍计划项目士兵在4月中旬左右收到了信函。虽然贾森马与美国陆军的合同仍在，但是他目前正准备递交庇护申请。他说他认为参军是一件光荣的事，可以好好的回报这个伟大的国家。如今贾森马面对着一个新的移民程序，但是他说他仍然计划当兵。他说他热爱这个国家，没错，他参加美军的那一日就是他在生命之中最为自豪的日子之一。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